钱是挣不完的，但能亏得完。欢迎大家收听。
如果是以千万人民币作为门槛的话，因为在中国呢，绝大部分城市吧，以千万人民币作为门槛，基本上做财富自由的一个门槛吧，啊，基本上财富自由的一个这个标准啊，一个标准。然后呢，这个以千万人民币作为门槛，高净值人群呢，主要是这四类构成的。第一个就是企业家，啊，第一个就是企业家。所以大家看，企业家是，待会儿我让大家看一下比例啊。企业家就是以企业资产为主要财富，就是他是做企业的。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家啊，因为大企业太难了，大家知道。他是以企业资产为主要财富，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领头羊，这是企业家。第二类是精领人群，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啊，互联网以科技公司为主的上市之后，这个精领人群都有股权期权了。这股权期权呢，它这个上市之后呢，变现的比例都非常大，所以现在精领人群呢，它有工资，有高额的奖金，有股权期权的变现，所以呢，大型企业的高管他们的财富主要是通过公司股权呀、高额的年薪啊、奖金啊、企业分红啊得到的。第三个就是职业股民，就是职业投资人，他们有一定的本金，有一定本金以后，他从事股票啊等等金融资产的投资的专业人士，以现金啊股票是他们的主要财富。第四类就是房产，可以说是持有，他不一定炒房，他是那个持有非常多的房产，不动产，持有非常多的不动产，主要是比如说数套，你要在一线城市那就那很多套，你要在二三线城市就很多套，对吧？非常多房产的持有者，他们的财富主要是受房地产这个起伏比较大。这四类人其实囊括了千万级以上人群的绝大部分比例，各位，绝大部分比例。所以大家看，我们先，我通过这个呢，我让大家看第二个这个比例关系。为什么我说不创业必投资？咱们先了解它这个比例关系啊。咱们看这个报告是2018年。招商银行的个人财富这个报告的数据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企业主的比例是在60%，就是千万级人群以上啊，整个就是获得了财富的人，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财富的，他的财富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例和这个概念。我们看，这是2018年的招商银行的这个个人财富的这个报告。那最近今年又发布了，跟这个有一点变化，待会儿我跟你讲一下哪儿变化最大啊。企业主的比率是占到60%，其实65%左右啊。企业的拥有者这部分人大概60%到70%，企业资产占他所有资产的比例比较高，他的可投资资金可能不大，举个例子，可能100多万、200、300万，但是他的企业的价值超过了上千万，或者那个钱在企业里放着的啊。然后呢，他的车呀、价值住房啊，这都是这个全国的这个情况，大家知道这个百分比60%。经理的情况是20%左右，主要是大型企业，特别是上市的这些大型企业，跨国公司的高层，他们拥有公司的股权、年薪、分红等高额收入，这部分人呢大概是占到20%。这部分人比较稳定，比较稳定，因为基本上是在20%左右，他主要是现金啊、有价证券，有价证券主要只是公司的股权，包括500万以上的自住房，包括那个50万以上的车。然后呢，炒房的人呢基本上占到10%左右，这是2018年啊。炒房主要是他赶上了过去20年房地产高速成长的阶段，所以他拥有数套房产，这部分人呢大概占到10%。大家看啊，这个数据呢比上年减少了5个百分点，在各位，这个数据是我说错了，这个数据是2019年的数据啊，在2017年的数据，18年的数据，这个地方炒房者是15%，就我给大家放的是最新数据啊，不是以前的数据，是最新数据。以前这个炒房者的比例是15%，能占到15%。我记得我以前给格局学员预测，我就说是这个比例会下降，这个比例会下降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房产投资占到他总财富的80%，就他比如说持有一个这个大的这个上千平米的商场啊。或持有多套的这个不动产啊，一线城市的不动产，或者商铺， 这种人是占到以前15%啊，最近这五年已经下降了5个百分点了。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下降了？而且我问一个问题，十年之后这个比例会下降到多少？认真提高啊。然后呢，再往下呢，就是这个职业股民，职业股民就职业的证券投资人，他们从事金融投资的专业人士，现金及股券占到财富的30%以上。职业股民平均拥有450万的自住房，对吧？200万以上投资房产，包括价值房产、汽车。这部分人群呢的比例其实是上升的。2017年、2018年的数字，各位听好了，炒房者是15%，职业投资人是5%。这五年呢，过去这五年，从2015年到2020年，职业股民投资人是增加了5%，然后呢，炒房者下降了5%，其他两个几乎没有太大变化。好，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十年之后这个比例会是什么样的？大家可以在底下给我敲一下啊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，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，请添加班主任。我们下期见。